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裘海正。如果您是60、70年代出生的人，对今天的来宾一定不陌生。海正他求学时代主修的是体育，却因为爱唱歌，歌声好，意外成了红极一时的偶像歌手。但是在当红之际，他却选择挥别歌坛，担任全职家庭主妇。转眼十几年过去了，2010年海正有了新专辑，重返了歌唱的舞台。只不过仔细一听，这回他唱的歌咏的不是世间情爱，而是为上帝唱出生命的见证。同时海正还辞去了稳定的工作，投入了全职宣教的侍奉中。那么这些年海正的生活有些什么变化呢？他又是如何认识上帝，决心全职服侍的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裘海正的生命故事。海正你好。
你好娟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海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谢谢。
那么我们的听众年龄层因为分布不一，加上也有一些海外的听众，
是，
所以是不是还是请您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90年代那个时候很知名的状况。
我不敢当，我想我那个时候还在大学，那我的老板是刘文正，那个时候他成立了唱片公司。我们那个时候有三个女孩子，有伊能静、方文琳跟我。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个公司叫飞鹰，所以很多人就叫我们是飞鹰三叔。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组合，而且电视台只有四台而已。尤其是当时你要做宣传唱片的时候呢，好像什么节目你就上，所以呢，几乎是家喻户晓，在极短的时间以内。整个一个过年的特别节目啊，那很快的呢，国内外有很多人就开始认识了我们三个女孩子。
那么你从小运动细胞很好了，所以你读的其实是体育。那是什么原因会步入歌坛呢？
我现在知道那都是上帝的安排啦。那以前我会觉得其实很奇妙，因为我唱歌一直就是我从小的嗜好，我的兴趣，我很喜欢哼哼唱唱，好像真的就是有这个天分。很多歌让我听个一两遍，我就可以朗朗上口，即便我那时候不太认识几个字，还很小，可是就可以把整个唱片的歌全部都背下来。不过运动呢，一直是我们家有点遗传吧，因为我爸爸他是踢足球，然后妈妈喜欢短跑，那我家有三个国手，我大姐是篮球国手，我哥哥是橄榄球国手，所以呢，我家最常有的活动呢，就是大家一起去运动，去户外郊游。我们都是动态的生活比较多，因此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的体能状况、运动细胞还有唱歌，一直就融在我的生活当中。 直到我国中要准备联考的时候呢，就是一心一意就想要念体专，所以呢，我就趁着一个暑假去集训了篮球，就让我一举就考上。五年体专毕业以后又插班文化大学，也是念体育系。那在我的生涯里面，我从来没有规划说我要去当歌星，我只有想到我有一天可能就是当运动教练。我最大的梦想是参加奥运。当我刚刚插班上文化大学的一年以后呢，有一个机遇，就是有一个体育记者，他对我们家非常的熟悉，因为认识大姐也认识我。他的太太是一个广播主持人，那时候呢，他知道刘文正要回台湾要找新人的时候，他就想到哎，有一个蛮甜美的运动员，后来他就推荐给他太太说哎，你可以介绍给刘文正。那时候我记得是一个暑假，我要准备代表国家去意大利参加手球比赛，结果没有想到要出发的前大概一个月就听到刘文正要跟我见面。我就觉得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是电视上的巨星啊。所以呢，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了，就是有没有变成歌星我觉得不重要，先去见见我的偶像好了，就很开心啊。然后就跟着我的姐姐去跟刘文正见面，跟他见完面以后，他自己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好像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子的心，所以他就觉得很有兴趣，就说那你先选几首歌去录音室试唱给我听。我就选了10首歌，然后就到录音室里头就录，就唱给他听。之后呢，刘大哥就非常的惊艳，他就觉得诶，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不错，就有兴趣要跟我签约。但是那时候因为我要出国比赛，我就跟他讲说那什么事情等我回国再说。结果我比完赛回国的时候啊，突然间很多人就开始跟我联络，原来是我的试唱带被很多人都听到。那我那时候还去参加了一个华航空姐的考试，我也录取上，然后呢刘文正也要跟我签约。所以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人生的抉择，就完全把运动跟梦想都放到一边。我就想说啊，同学们也在大学里头都会去打工嘛，那别人是到素食餐厅打工，那要不然我就是唱歌打工啊也不错，所以就这样子进入到了歌坛。
所以说刚开始只是想说以歌唱当做一个打工的形态，也完全没有明星梦，但是呢没想到一下子却家喻户晓了。那你习惯吗？
其实刚开始尤其是在那种年纪，我就会觉得说哇好了不起哦，觉得真的很新鲜啊，还蛮开心的。但是进入到了歌坛以后啊，渐渐就发现好像有一点点不自由了，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是在别人的眼光里头。对，
那进入了一个那时候觉得很新鲜的行业，那要适应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最要适应的可能就是我的整个外形的改变吧，因为你要上电视要化妆啊，那运动员以前从来没有化过妆，而且我皮肤又很黑啊，然后整个动作啊还有举止啊都是大辣辣的，所以呢刘文正他就把我送去模特儿学校去训练美姿美仪。我记得那时候每个人都贴着墙壁站啊，然后要走台步啊，学习怎么样的抬头挺胸啊如何。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真的在那个当中真的很不能够融入。我们去到那个模特儿学校的时候，你发现每个人都很瘦很瘦，吃的都很少。那我也觉得奇怪，我已经真的是缩衣节食了，尽量不吃了，可是我觉得我站在他们旁边还是像大树一样的。然后到了中午要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怎么都不吃啊，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一个便当，我一直在那里吃，然后所有人眼睛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好像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异类。我看到那些模特儿都这样饿着肚子，甚至有的人去吃了以后还到厕所去挖然后吐出来，我就觉得真的好病态。后来我就跟刘大哥讲，我说刘大哥，我觉得我蛮受不了这样子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身高是168，那我的体重大概就是在56、57当中，其实是非常的标准。可是呢，就是你如果要 走这个行业的话，大概就是在40几公斤啊，我就觉得好痛苦，我怎么瘦？我没有什么体脂肪，那时候运动员嘛，其实就是肌肉。然后你有时候看到他们的那个腿啊，真的就像你的手背一样粗，你就觉得真的你在这个行业里头真的格格不入，有一点点自卑感。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那时候是三个女孩子出来，所以我们有合唱歌曲，因此我们要穿制服出来表演的时候都是穿一样的衣服。然后那衣服以前都是艺能进去挑的，那我们穿起来呢，我有时候觉得哦，穿起来自己很像那个你知道红顶艺人，你知道真的是好像男扮女装，我就觉得我的手啊我的脚不知道放在哪里，就很尴尬。长裙啊，然后哇又那蝴蝶结啊蕾丝啊，那根本不是我的东西。那我就开始有点觉得质疑，我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一样，当初你们找我进到这个行业里面也是因为我的健康形象，所以我就觉得开始有点犹豫。
嗯，对。那么你喜欢唱歌，但是正式的步入歌坛之后，唱的这些歌你喜欢吗？
其实刚开始好像没有自己所谓的喜好，那时候给我唱的歌全部都是抒情歌曲，因为他们说我的声音比较成熟，属于中低音，比较感动人心，所以都写那种很浓郁的情歌。可是你知道对一个20岁的女孩子来讲，去唱一些对感情很深刻的或是被抛弃失恋的那种歌，基本上真的很难耶。我妈就跟我讲说，海正，我帮你生的那个笑容很可爱啊，那为什么你每次在电视上你都是愁眉苦脸？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我都唱失恋的歌啊，我也不可以笑。然后你周边其实有很多认识你的人跟朋友，那他们也都会跟你讲说，哎，海正，你怎么不唱一点活泼的歌啊，热情一点的啊？那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好像你当了一个公众人物，你好像就不太能够做自我，所以就觉得很愁烦。
所以在愁烦的当中，那家人跟朋友是觉得支持你，你要加油，还是觉得退出吧？
其实我家人都很支持我，我们家其实蛮民主的。那我当时要唱歌的时候，我爸当然是非常反对啦，因为我爸毕竟他还是比较传统一点，他觉得女孩子出来抛头露面总是不好，所以碰到这些事我当然也不敢抱怨啦。在家里面呢，我大部分就是不表示出我的烦恼，让家人比较放心一点。那朋友跟同学之间，他们不太会影响我在演艺工作上面，反倒是我自己。我自己因为回到家里面，不要让家人看到你的忧心，其实是有一点压抑啊。但是我本身来讲，我是个很乐观的人，所以往往这个压抑呢，很快的就会忘掉。但很多东西它都是往里头一直去，一直到我自己慢慢成熟长大一点，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心境是越发越厚，而且就是更肯定，觉得我有一天应该要抒发出来。
那么你决定在当红的时候挥别歌坛，是不是还有什么更主要的原因呢？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非常留恋当明星，我其实是一个把唱歌当成是每一个人上下班的工作一样，下了班你就是回家，我不喜欢公跟私分不清楚。那我虽然在演艺圈，可是我的交友状况其实还蛮单纯的，不是同学就是家人，我不太有艺人的朋友，我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啊，或是一些不良的嗜好，还算蛮单纯的。这个单纯成为我日后决定我要把我自己回归给我的家庭，我很希望多一点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 比如说我们艺人最忙的时候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所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那其实我很久以前我就有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就是默默在旁边而已。那我也觉得对他来讲其实蛮不公平的，就是说他认识一个这样子的歌手女孩，然后呢他就变成不能大大方方跟我出去约会啊。然后再加上后来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父亲他得了肺癌，但那个时候其实蛮煎熬的，因为也已经唱了这么多年，在歌坛里头起起伏伏，好的时候非常好，然后你就很忙碌，一旦你的唱片好像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时候，通告就相信变比较少一点。那时候我知道我的父亲他得的肺癌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大家突然都不能去接受。那我是唯一工作比较自由一点，可以带着爸爸去做电疗，所以我就接下这个工作。那其实那时候医生虽然告诉我们你爸爸剩下3到6个月，可是我们都心里面想说不会这样的，我爸很健康也没有别的病。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是我们家里面唯一还没嫁掉的，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那他已经追我十几年了，我说诶，可以结婚了这样。然后他也吓了一跳，他说哈，你说真的啊？我说对啊对啊。他就哦好，这是我跟他的求婚啊。然后我们就赶快要筹办结婚啊，那个唱片公司就帮我筹办，那我就是还是带着我爸爸去电疗啊什么的。那我爸爸他不知道，他也以为只是一个小的肿瘤啊这样子，所以他也开心准备要办我的喜事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只有我自己心里面是最难过的，因为我又出唱片，然后呢要宣传，又要带着爸爸看病，自己本身要筹备婚礼，其实没有喜悦的。那个时候那个报纸啊就很大篇啊，然后参加人很多啊，哇，很多人就是好像就现场实况啊这种感觉。那其实我们虽然是人前笑啊，但是就是背后在哭啊，那这种感觉真是蛮煎熬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工作。然后呢婚后根本没有时间适应结婚的生活，因为我还是住在台北，我的先生还是住在嘉义。然后我有一张唱片，因为是跟一个澳洲的歌手在巡回，所以呢我就是到处去做宣传。那第一场的巡回的时候在台北举行完了以后很成功，然后我们要庆功宴，结果家人就通知我说爸爸已经过世。那我那时候还在台上，他们都没跟我讲，是等到我唱完了之后要去庆功宴，然后他们才跟我讲。那我本来以为爸爸是慢性病，他是在加护病房，我也没有准备好说他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可是没有想到是在那个 timing， 是大家要去庆功宴，然后他们就突然跟你讲说爸爸走，我就完全就傻了。我就顶着一个大浓妆，然后穿着礼服，我记得我是冲到那个大马路上面，然后就对着天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经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很痛恨唱歌跟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牺牲那么大，然后我只是希望我的家人过很好的生活，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在我自己父亲最希望我在旁边的时候在旁边，所以我就很自责。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自己在心里面好像就立下了一个想法，就说我要把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包含就是我的通告我就尽量都不接，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些唱片的合约还没走完嘛，所以我还是出了2张专辑。但是真的我现在必须要讲，在这当中我对唱片公司我也觉得非常的抱歉，那时候我没有把我真正的想法告诉我的唱片公司，其实我是意兴阑珊，我已经不太想再唱，而且对于每一次演唱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无形的惧怕，因为我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很恐慌。后来慢慢慢慢我就隐退回到嘉义，然后就决定好好的扮演一个家庭主妇，决定要怀孩子。那感谢主啊，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我们的家人都还蛮开心的，虽然他们觉得有点可惜遗憾，可是他们还是支持我。
嗯， 所以想要回归家庭的一个很真实的想法，加上爸爸过世带给你的阴霾，促成了你后来就真正的退出了演艺圈。那么之后回到家庭的几年生活就渐渐的稳定了吗？
其实公众人物要回到生活当中，你还是不可能恢复到很平静的，因为我到了嘉义这种乡下地方，那他们是更好奇的。那平常我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什么明星价值的人啊，夫家的那些亲戚朋友其实也都不会特别的把我当明星去看待，但是街坊邻居就比较不太一样，他对我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包含比如说你到菜市场，诶，你看到谁没有跟他笑了，他就去密报我的婆婆，所以你就慢慢不喜欢出来，常常都只在家里面这样。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回学校当学生，我就去念硕士，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孩子带到台北来，那先生还是一样在南部，那我们两个人就分居两地，假期才回去。那我在台北读书，然后照顾我妈妈，其实就是像一般人生活一样，可是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不甘心啦，因为你有时候看到电视上你的同伴啊，或者你以前认识的人，他们都仍然还活跃在这个行业跟领域里面的时候，你是既羡慕又嫉妒，所以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幸运啊，不用去遭受到什么批评论断啊，可是呢自己又觉得像这样子也可以当明星啊好像你自己就变成了那个批评论断的人，慢慢慢慢你就觉得你不会很喜欢自己。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会在2010年的时候去接触到了基督信仰呢？
我觉得应该是神拣选我们，这时间是他定的啦。因为以前我在演艺圈的时候，或是我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他的爸爸是牧师，可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传福音，我也经常去他家，然后我的身边其实有很多的人甚至于都觉得我的信仰应该是基督教，然后他们就没有特别的跟我传福音。直到两年多以前，我的妈妈她洗圣，那我的先生他爸爸也是在洗圣，可是呢在两年多以前呢，没有想到是婆婆竟然得了肺腺癌，就是先过世。我们也觉得哇，本来婆婆的身体都很健康，然后也都在帮忙照顾公公，可没想到她得肺腺癌就很快的离开我们了。那我们就是用传统的那一种丧事的举办方式，因为那时候就是道教嘛，因为我的先生他是从小就在庙旁边长大，他爸爸又是庙的董事长，所以其实拜拜啊这些东西就是传统的这种宗教方式啊，在他的生活中，在我的生活中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那一次我觉得我们在办这个婆婆的后事过程里面，让我们两个有很深的体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趁我们的长辈在的时候尽孝道，为什么要在他过世了之后才要去用很多什么烧纸钱啊，然后做什么塔啊，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一直就觉得好像很虚伪很虚伪。那在办完这个丧事之后呢，你知道在南部就是要好几个期啊，就是差不多一个多月，所以我们大家都人仰马翻，而且是很热的夏天，就搭的棚子，然后他的那个棺木也要先放在家里面，一直到后来才出去这样。哇，真的整个人就觉得真的好忧郁哦，这样子。到办完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台北，那我就跟先生讲说我们要不要去度个假，结果先生他就说他没有心情，他要处理一些些后续的事情，他就说那你带孩子出国。那因为我有一半的家人都在美国啊，所以我就带孩子到我姐姐他们美国的家去度假，但是我会不放心我先生一个人在台湾，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以前是我的经纪人，那我们有什么心事常也会跟他聊，就我就跟他讲，我说诶，我们要出国去，那请你有空约我的先生出来喝喝咖啡啊什么的，就没有想到他就带我先去教会喝咖啡他就带他到教会去喝咖啡。那我先因为晚上都跟我视讯，他刚开始没有跟我讲，直到有一天我记得是8月8号父亲节过后，他就跟我视讯的时候告诉我说诶，你猜我去哪里，我说我哪知道，他就说我去教会。 哇，我真的就吓一跳，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说你为什么去教会啊？他就告诉我说，你不知道，我在教会里头我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场景，就是那个50几岁的儿子啊，跟那70多岁的爸爸、啊、两个人这样子拥抱，然后互相说我爱你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个感觉好奇妙哦，他觉得去教会的感觉跟他小时候去教堂啊那种感觉不一样。他说现在的教会啊就是像一般的大楼啊公寓啊，然后他音响设备各方面都很好，他也不是只有一个钢琴。他说孩子你一定会很喜欢。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反正你回来我再带你去好了。回到了台湾之后，他就带我去看了这间教会。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进入到了教会。那其实我进入到教会里面，对我来讲好像一点困难都没有，我也觉得我好像真的就是属于那边的，很自在。只是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我第一次进到教会里头，听到很多人在唱敬拜歌曲的时候，我就一直流眼泪。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流眼泪，因为我是很乐观的人，我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很难过啊，这歌也没有那么 sad， 为什么我会一直流眼泪，我就觉得蛮奇怪。可是你就觉得那个眼泪是很温暖，它不是伤心，它好像就是一种安慰。所以呢，我的牧师到后来结束聚会以后，他看到我，他就跟我打招呼，然后他就说诶，海正姐妹，我觉得你好像对这诗歌非常的感动啊这样子。我说对对对。他就问我你要不要决志，
这么快？
对呀、啊，这么快。我哈，什么叫决志？我也没有听过什么叫决志。我想说啊，我的先生他比我早来3个礼拜，他应该比较懂。然后我就看看他，然后他就跟我点头。后来我就跟牧师点头，然后牧师说好，那决志其实就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救主，你就邀请他。那决志的意思就是我决定相信耶稣，所以待会我念一句你就跟我念一句。然后牧师就讲，他说这就是一个口里的承认。我就说哦，好啊好啊，你看先生点头，我就说好。结果他就念一句就念一句，我又发现念到阿们的时候呢，哇，我觉得我好像有很多的那个重担哦，在那个刹那就是整个这样子卸下来，无比的轻松。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裘海正。我们听到了海正从小生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全家人运动细胞都不错，海正承袭了这样的特质，高中、大学都就读了体育科系。而他的另外一项歌唱的特质呢，在大学时期也被演艺圈发掘，因此意外的成为了知名歌手。但是成名的同时，快乐指数却似乎下降，不论是外形必须要受到调整，忧郁的歌路也无法反映他的健康形象，重要的节日里也常常因为要演出而无法与家人团聚。多年以后，更在一次重要的演唱会之后得知父亲过世的消息而深深的自责。从此海正对歌唱的热情其实已然消逝。 大家也听到海正进入教会的过程顺利而有趣。先生被带进教会之后，被一幕真实的父子亲情感动。带海正进入教会的第一天，先生就积极地支持海正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做了决志祷告。那么这个之后又发生了哪一些有趣或者是令人感动的事情呢？我们继续来聆听裘海正的分享。海正，那么你在先生百分百的支持，你也百分百信任的情况之下决志之后，受洗的过程也很顺利吗？
那牧师看到我无比的喜乐，跟我讲说，哎，我们下个月有一个受洗，那你愿不愿意受洗？话我又看看我先生，结果他又跟我点头，我就跟牧师点头。于是我们走着回家的路上，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因为他是讲台语嘛，我说哎，阿丽我卡点被塞哦，好，你紧张被塞。我先生很有趣，他就回答我说啊，当然我速度在接啊，哥卡讲马爱去，
还蛮不成文的理由。
对呀、啊，我觉得就是很单纯啊，然后他就这样讲啊，我就觉得很有趣。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就知道哪里是牧师的救，其实是上帝的救。好，所以我们一家三个人在隔月就受洗。当然在八月一直到九月这个当中呢，我们就一直对来教会是很渴慕的事情，那也受一些装备，就是要准备要受洗的一些课程，那教会也给我们上了这些课，让我们更加的肯定要追随主耶稣。所以一直到九月份我们受洗的时候，真的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的感动。
嗯，其实真的非常奇妙了哦，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先生那边的家庭跟传统信仰之间距离是很近的。
对，哦，对，
但是在一瞬之间就改变了，而且这个过程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对你们两个也没有什么挣扎过程哈，
没有，
那牧师也是乘胜追击。
对对对，
一举成功。那么信主受洗之后啊，你体会到你自己生命大概历经了哪些改变呢？
一开始我觉得我到那地方，我觉得我好像自己找到了安慰，觉得好像得到了平安这样的感觉，那你就很喜欢到那个环境里头，那你看到教会的姊妹弟兄，你觉得哇，这些人怎么可以这么喜乐，这么单纯啊，这么开心啊，这样子。那当然人就是喜欢到喜乐的地方嘛，所以你就一直往那里去。那最重要的是，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先生他也会投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宗教领域里面，然后也可以这么渴慕。我觉得这是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这真的是神的作为，人真的做不到。我记得我先生跟我分享，就是说他觉得信基督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找到了真的平安，然后我觉得那个平安好像真的是他在过去别的宗教里头他没有办法看到的。那再来的话就是爱，他觉得他深深的体会到他是被爱的。那过去我们总是从别人的身上去找爱讨爱，特别他为什么会在父亲节的那样子的一个场景看到父子之间的那种爱，他感动，就是因为那个是过去他渴望渴慕的，然后他没办法去得到的，然后他在这里看到，所以他就开始思考说，那如果我跟我的孩子有一天也可以这样子，哇，在基督里头可以这样子互相拥抱，互相表达自己啊，是爱对方的，这是何等的美好。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心，就是我希望改变，我也要改变，所以他就踏出来，那我们就踏出来。所以我也没有想到，本来以前我的先生他如果来台北住个两三天哦，他就觉得不适应，他就会觉得你们北部人啊，你在 Gibson 啊，然后总来总去啊，然后你到了南部你就发现每个家里都放泡茶的用具，步伐就很缓慢，这家泡完了到另外一家泡。所以我的先生基本上他是不能接受台北的生活模式的，可是竟然信了主之后，他就完完全全可以整个就是搬到台北来。我们受洗了之后呢，就是经历到我母亲过世，他父亲过世，我们两个人就是真的变成相依为命，所以他就到了台北，我们这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我们一直经历神，神安慰我们，神陪伴我们，使得我们这一家人更加的凝聚在神的爱当中。
那么凝聚在神的爱当中，觉得夫妻之间啊，或者是亲子关系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少了很多争执吧，而且我觉得在圣经里头的教导让我非常的清楚先生是头，所以呢我学习了更多顺服的功课。那因为我们往往人常常都是一直看外在别人的表现是怎样，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表现哦，我要让我的家人舒适过生活，我要赚大钱什么什么的，可是呢都没有往回看说那这个起心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没有回归到主的创造的美好，那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价值，你完完全全就是很迷糊，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所以我们跟神和好，就是也会跟自己和好。所以第一个，我自己先接纳唱歌本来就是神给我的一个 gift， 那我要怎么样的持续的去发挥他给我的这个恩赐，然后呢继续喜欢唱歌，那我又重新拿起麦克风，这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恢复。那我的先生呢，他也在圣经里头他更加的饶恕接纳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我的先生重新接纳跟饶恕啊，包含他跟他哥哥的关系，然后呢他开始去接受上帝对他的呼召啊，让他在职场里面走出神的道路，所以他愿意等待。因为在这个过程里他从南部抛开一切然后来到台北是归零，所以从一开始是非常的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直到现在他愿意听从神等待，他知道这是有盼望的，然后不会急躁。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改变。那跟亲子之间的沟通更加的好，是因为我们都回归到圣经的教导，因此当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上面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安静祷告，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很多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所以少掉很多的争辩，然后更多的凝聚力。
嗯，那你在之前的分享当中有讲到说，你回归家庭之后，还没有进到教会之前，好像有点自卑的感觉。那么后来在信主之后，这个部分你觉得也被恢复吗？
对，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就是你跟自己和好，就是包含你要接纳自己，不管你是长什么样的模样。那因为其实我不唱歌以后，我也不当运动员以后，我生完孩子，我的体重是比以前至少胖了差不多快要30公斤。那也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恢复啊，变瘦啊，大概瘦个十几公斤，觉得自己很满足了。可是有的时候你还是又松懈了，以后又一直在那地方胖啊瘦啊瘦啊胖的，所以很多人对你的眼光就会你怎么会变那么胖啊什么，他对你有不同的期待，所以呢你就会把别人对你的期待加成自己的一个压力，也因为这样你就会开始自己蛮讨厌自己，也封闭自己。那时候我到了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比较都躲在角落啊，就是反正我有参与就好了。可是你还是会碰到一些所谓的关怀的眼光啊，就会有人要介绍你吃这个吃那个，然后就是说哎，那到哪个医院啊或干嘛的。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因为以前是歌者，所以你很快当然会被邀请到敬拜团里面，那我也觉得说好啊，我就来服侍神，唱歌嘛反正很容易，我就唱啊。刚开始唱歌的时候，敬拜跟唱歌有什么差别我并不能分辨，那我反正我就唱歌，那我唱的再怎样也比一般老百姓好啊，对。然后你下来以后就会很多人给你称赞啊，你唱得很好啊，哇今天很感动啊，怎样怎样啊，很有恩高。什么叫恩高我也不懂，反正就是唱啊。那很快的我大概唱了3个多月，诶马上就被邀请说你来当主领。我们的敬拜团长就讲说，海正我觉得你可以，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很积极的就是上教会里头各式各样的课，我几乎一个礼拜3-4天都在教会里头，有什么课我就上，也很追求。所以呢他就邀请我当主领，我想主领也没有什么困难啊，只是从旁边移到中间啊，也没有什么。好啊，那我就上 YouTube 然后去搜寻一下什么叫主领，然后主领是怎么回事，怎么祷告，怎么唱歌，怎么选，也就这样一样画葫芦啊。那我也模仿得很不错这样。 直到大概又过了差不多快三个月，有一天我在敬拜完毕了以后，哇，又很骄傲很得意，哇，今天大家又很感动，然后就坐到我的位置上面准备要听信息。听信息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搞的，我的脖子整个都抬不起来，整个抬不起来，我觉得好奇怪，好重好重，我的脖子好重好重，一直被压下去，头都抬不起来，然后我就一直开始冒冷汗，我就很紧张，我想说，哎，糟糕，我是不是中风？在那个地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流汗一直流汗，然后呢我就静下来，我就说，主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样子。过了一会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我就觉得我有个领受，就是够了够了。我就奇怪，什么叫够了够了？然后我就更加的安静，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懂什么是够了够了。然后呢我就领受到说，我把你放在演艺圈二十几年，你三个月就用完了，够了，现在我要掌权，就这样。哇，好清楚的声音哦。我就开始哭了，我就流眼泪。然后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这话才一说，我就觉得我的脖子就软了。可是我还是不住的流眼泪。到了结束以后呢，我就到教会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找了我的团长跟团长的太太一起，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就是我要休息，我想要休息。然后我把我的领受告诉团长，就团长的太太，因为她都是带我们灵修的，她就告诉我说，还真不瞒你讲，其实在你第一次上台主灵的时候，我就发现你都是用你的肉体在唱歌，你没有用你的灵在唱歌。她告诉我说，还真神是一个灵，因此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不是用你的肉体，你有多好的技术都没有用，如果你不是用心灵跟诚实是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接纳跟喜悦的。所以他说，好，你休息，好，没有关系。他说，因为我那时候不好意思跟你讲的原因，因为你是职业的歌手，我们怕伤了你，也怕你跌倒，万一你就不来教会了。那感谢主，他直接自己跟你说，那我也相信神是爱你的，所以他直接告诉你。所以我就休息了两个月，什么不是都不做，然后呢就每天自己敬拜灵修读经，整整两个月我就是与神相交，很深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去让自己经历。直到有一天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让我有个领受，说可以了，女儿可以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说，真的吗，主啊？但我可以开始唱歌了。然后我就说，那主啊，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瘦十公斤？你要让我上台，那你让我瘦一点啊，为你站台也要好看一点啊，哈。哎，可是就没有什么灵受。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子搁置了一段时间。可是我就又开始回到敬拜团，又开始唱歌。那时候其实牧师一直希望我能够出一张福音的诗歌，他说，海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你可以这样，可是我一直没有感动，但是心里面还在祷告，主啊，让我瘦一点，让我瘦一点，可不可以让我再瘦一点啊？没有十公斤，七公斤也好，没有七公斤，五公斤也好啊，随便你啊，你说要瘦多少你说啦。然后都没有这种领受。直到有一天呢，我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领受到一个声音，上帝告诉我说，你是我的女儿，无论你长得什么样子，我都爱你，不要在乎，这样子。哇，我就一直流泪，我就好感动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说，哦，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向你认罪，我怎么可以说你的创造是不好的。我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子的自我，我接受，哦，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爱我自己，那谢谢你，谢谢你，我就很感动。后来我就告诉牧师说，好，我愿意，我们就开始要找歌，要准备做福音的专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重新接纳我自己，不管我自己是怎么样，我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也不想去跟别人争辩一些什么，我就可以真正的接纳我自己，这是神创造我的样子。
嗯，那当时你在台北体育学院任教？
对，我在台北体院。
那后来也为了想要进一步的服侍神，所以把工作辞了吗？
其实我在北体教了3年的书，那我是后来的2年里头我才信主的。其实刚开始去到学校里头，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是觉得我想把我所学啊奉献给学校。也是因为刚刚好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他把运动跟艺术做了结合。那他们要找这样的师资也很困难，就是要有体育背景，然后又对表演是了解的，所以我刚好学校的 master 也已经拿到，然后我也在修北京的博士，所以呢学校就聘了我，那我也有这样机会进到学校。直到后来我认识了主以后，我发现哇，用神的爱在我的教书上面其实对我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我在跟学生的应对上面，我更加的能够站在基督的角度去对待这些孩子，然后呢不要给孩子定罪，不会给孩子贴标签，反而会用很多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这些孩子。所以在我教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蛮愉快的。那因为我推出专辑必须到处去宣教，所以呢我就向学校本来要申请留职停薪。那因为我的博士只差论文，所以我本来想要停1年的时间，然后呢我想好好的去把我的论文写完，拿到博士的学位，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也可以为基督的这个专辑可以去做一点点宣传。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学校没有答应我的申请案，原因是我们还是不能到大陆去进修的，这个法案没有通过，所以呢他们就说不可以。那我就觉得心里面蛮奇怪的，怎么会这样哦？因为我每年的寒暑假其实以前我都还是去上课嘛，到北京去，可是既然这个法案都没有通过，然后学校竟然还是都让我去读了好几个寒暑假，修了好多学分呢，然后现在告诉我说这是不行的，我就觉得那我不是都一直在做违法的事吗？好，所以呢我就告诉校长说，校长，那我觉得我不应该一直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即便我拿到了博士，有一天人家告诉我说你都是违法出去读的，那我相信人家也没有办法承认你的这个学历。也在那个过程里头，神也让我领受到说，你还在念世俗的小学吗？真的世俗的这些冠冕你这么在意吗？你在我的眼中，我觉得不一定要是博士啊，你不一定是要有得到什么样子的位分啊，我给你女儿的位分其实是最好的啦，等等的。在一次一次的灵修当中，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领受，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跟学校讲说我要辞职。其实校长也非常的压抑，他说我在公家机关公立学校教了40多年了，我只有看到进来的没有出去的他说只有退休出去的，没有这样的。我说哦，那这样我就是第一个吧。后来我就辞掉了，就全心的投入在这个宣教的当中。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光明正大的，所以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很当机立断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么在牧师的建议之下就出版了专辑，这个新专辑叫瓶
中
泪。
瓶
中泪这个灵感来源是什么？想传达什么呢？
它其实是诗篇56篇一个章节里面，他就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愿你将我的眼泪装进皮带当中。那一天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感动，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正在找歌，我的制作人跟我讲，他说海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自己写词。我说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可是那一天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感动。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帮助我。结果我就很快的可以写下了这些词。那我觉得有谁能够这么了解你，然后可以在你经历过的任何事情上面他都跟在你的旁边，他知道你流出的眼泪所受的苦，他都非常清楚。但是呢，他都帮你把这些你流过的泪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皮带里面。有一天他要把它拿出来，串成一个项链戴在你的头上，那个就叫做不坏的冠冕。所以我觉得那一天非常的感动，我就写下，那其实就是希望安慰很多仍然在苦难当中的人，不管是身体肉体的痛苦还是心理上面痛苦的，你所流过的泪，你所走过的一切苦难，神都安慰你， 神也都在旁边保守你。
所以全职侍奉成为上帝的一个敬拜服侍者之后，你觉得说历经这些过程你再回到舞台的感觉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会在乎台下有多少人，也不会在乎多少掌声。过去你知道那是你的工作，你唱片卖得很好，唱片卖得不好，你会随着这一些市场反应，你的心情会起起伏伏。可是我觉得为神而唱，然后你为福音而唱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领受到的是宝贵的生命。因为你发现当你在唱歌，台下因为有一个人因为你的歌声，然后他对神有了认识，跟神做了连结，那你成为神的器皿，我觉得那真的是一种荣耀。然后呢，我觉得跟神一起同工的感觉真的是很多的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对，所以跟我过去完全是不同的。我觉得我现在唱歌跟以前更不一样的是，我真的知道什么是从心里面心灵唱出来的歌曲，它不矫情，它也不是靠你的技巧。
在节目的最后，你觉得最想勉励听众朋友的是什么呢？
我希望很多朋友不要看眼前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或是可能你会嫌自己不够完美，那我希望你们做自己，而且你们要感受到神在你身上是有使命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宝贝的。真的在神的眼中，神呢都把你们当成是美丽的珍珠。我要勉励各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认识神了，可是你在这经历当中，你好像还没有体会到神在你心中的计划，我要勉励你，也希望你能够更多更多的读他的话语，然后到教会去聚会，安静的等候神在你身上的命定，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
嗯，非常谢谢海正今天来到云彩飞扬，谢
谢
你。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裘海正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圣经马太福音5:8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专注向神的心志。我们听到了裘海正他接受基督信仰之后，不管人生发生什么样的困顿或者是抉择，他都是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希望得到上帝的指引。服事遇到瓶颈了，他在神面前更多的灵修敬拜。博士学位要不要继续追求下去，他也寻求上帝的指引。想要减重，也是在祷告之后等候上帝的心意显明。现在更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以他喜爱的歌唱来传扬见证主的爱。就这样，海正的生命越来越有方向感。这也让我想到了一段圣经的经文，在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赖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盼望我们在认识寻求上帝的过程中都保有这样一份单纯专注的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裘海正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